好，所以下面就开始转了，就转到刚才提到说管家林之孝开了一个人名单子，一共有八个25岁的单身小厮应该娶妻成房。好，这个就是在开始转了，就是把尤二姐的死亡的事件摆在一边，开始进行另外一段故事，就是贾府的这些女孩子都到了成婚的年龄了，那男佣人也到了成婚的年龄，所以需要发配。好，所以在发配的凤姐就看了，看了以后就问贾母跟王夫人来商量应该怎么办。那鸳鸯发誓不去，自从贾赦要他娶她做姨太太以后，她跟贾家的所有的男孩子都不讲话，包括宝玉在内，她就是见了面连话都不讲，那也不盛装浓饰，就连化妆都不化妆啊，表示说我就是打定主意不嫁人了啊，不嫁人。所以这等于是一个悲剧的命运，所以大概也是最好的一个下场。其实我们接下来看到思琪活活被拖出去发配，然后晴雯病死，就是《红楼梦》里面后来的丫头其实每一个下场都非常惨。那这个时候你回想说，哎，鸳鸯还算是比较好的，因为她就是我不再嫁人了，因为任何的一个婚嫁对这些女孩子来讲都是悲剧。好，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《红楼梦》曹雪芹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可能有最大的感伤，因为这些女孩子都是小时候跟她一起长大的，就她最好的玩伴，所以她有一种心疼的感觉啊。然后谈到琥珀生病，所以这一次不能发配，然后又提到彩云跟贾环的关系，染了无医之症，吃药都吃不好的这种情感的病，所以最后只好把凤姐李纨房里的大丫头发配出去。好，从这里就开始转，转了以后作者很小心的还是在呼应前面。好，所以大家特别注意一下，诗社没有进行，就是没有进行诗社，可是仲春天气啊，就是到了春天了，气候很好，那可是宝玉心情很落寞，落寞的原因他用了四个动词，大家读到这一段，冷顿了柳湘莲，冷啊，柳湘莲是冷二郎，所以冷顿了柳湘莲，剑吻了尤小妹，就是用剑自杀的尤三姐，金试了尤二姐，气病了刘五儿，还记得刘五儿吗？就是在厨房里面那个主厨的女儿，长得很漂亮可身体不好，一直想要到宝玉的房里来做丫头的，可是后来因为玫瑰露的事情跟茯苓霜的事情爆发，她被冤枉就关了一个晚上啊，关了一个晚上，所以她气病了。所以我们注意这四个动词，冷剑金气，其实是在所有宝玉觉得美好的生命都受伤了。那柳湘莲的受伤是觉得生命里面的寒冷荒凉，觉得生命里面所有的热情没有了，所以就冷顿了柳湘莲，见稳了尤小妹。尤三姐的悲剧是觉得生命如果这样子委曲求全，她宁可不活，所以用见稳了尤小妹。尤二姐是忍气吞声的活下来，最后吞金自杀，所以用金试了尤二姐。那刘五儿一直自视甚高，希望自己能够在宝玉的身边做一个比较好得力的丫头，结果被侮辱了一段，被关了一个晚上，所以气病了刘五儿。所以大家注意一下，这个四个句子非常特别，用了几个动词啊，冷、剑、金、气这四个动词。那我把它连起来，我的解释是说，《红楼梦》里面他所关心的这些年轻对自己的生命还有梦想、还有美丽追求的生命都受伤了。所以接下来《红楼梦》，如果我们从70回讲到80回，你可以看到是一一受伤生命的表情，所以他先从这四个事情发生，就变成了一个转折。所以宝玉因此闷愁胡恨，就是他觉得心情不好，他最好的朋友柳湘莲出家了，他最喜欢的尤二姐、尤三姐自杀了，然后他最疼爱的刘五儿也气病了，所以宝玉他如果是一个关心美好生命的角色，他在这里就变成极其的落寞，极其的沮丧，一重不了又添一重，弄得情色若痴啊，就是其实都不是宝玉自己的事，可是我们在《红楼梦》里会觉得宝玉好像是一个生命里面对所有美好事物的一个眷恋者，所以所有每一个人在美的追求上受伤都是他的受伤啊，所以他用了情色若痴，语言常乱，好像染了郑重之气，好像就有一点糊糊涂涂， 得了病一样。